这一堂需要花一点点稍微想一想的事情，那么我就慢慢讲，如果有一些搞不清楚的地方呢，也许我们下次的时候有问题解答，可以再来讨论一下。讨论无神论的在知，我现在是从一个活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尤其是活在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他对于宗教的看法，对于生命的看法，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在欧洲的一个现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对于生命的看法跟对于宗教的看法。我们都知道无神论是一个开始的理论，换句话说，这是我们从这里面作为一个出发点。如果我们说要有神的话，通常我们会被 challenge 说，你证明给我看到底为什么是有神，换句话说，它的出发点是无神。那么我们稍微看一下说，这种想法看法对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这个犹太的这大屠杀的里面，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中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 Franco， 他是现代的一个不说20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理学家。他在这个二战完了之后，慢慢他受了训练，就变成一个相当出名的一个人。他写的这本书名字叫做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人在寻找意义，这本书他是翻成了21种语文，发布卖掉有1200万本，所以是非常畅销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说讲到许多的事情，之一是他在集中营中间的一个观察，发现说有些人他在集中营里面被迫害的时候就活不下去，就死了或者自杀了，那么有些人呢就能够坚强的活下去，一直最后出来，他是就是这种survivors 幸存者。他自己的一个结论就是说，他发现说，当一个人他在这种极困难的环境的里面，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这里，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活得下去。一些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在这里，不觉得生命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他也比较难以幸存。所以一个人对于他生命为什么活在这里，生命有什么意义的认识，是对于这个人相当重要的一些影响在里面。这是他所看到的事，在这本书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事情。所以真正的问题是说，到底存在有没有目的，我们活在这里，存在在这里有没有目的在里面。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存在，那么就要问说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到底往哪里去。这里的问题好像是也不大能问，问了也没有真正怎么样可以大家都同意的一些答案。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还要问为什么存在吗？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别的 option， 你已经在这里，所以甚至活的是，换句话说，活得不耐烦了。那么哲学家就有点活得不耐烦了，咱们就问这里的问题。我不是学这些东西的。我后来变成基督徒之后呢，对这里的问题倒是蛮有兴趣的，所以给大家报告一点我自己的心得是什么。宇宙人从哪里来，得先问宇宙从哪里来，因为人是宇宙中央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知道说宇宙呢，它是有个开始的，这样事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我刚到美国来念书，在 Cornell 大学，Cornell 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物理学的中心。我的这个实验，我的这个研究室的 roommate 就是学理论天文物理学的。那么那个时候他们讨论什么问题呢？就讨论说大爆炸论到底可靠不可靠？那时候已经有这个理论了。为什么叫做大爆炸论呢？大爆炸论在英文叫做 The Big Bang Theory，B-A-N-G， Bang。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年轻人应该知道 ，bang 是什么意思？你们怎么搞的？年纪轻轻不会讲话。中国学生跟美国学生最不一样就在这里， 美国学生什么都不知道，话很多，中国人知道很多，一句话也不讲。Not a good thing. Bang， 是个形声词，这个声音 bang。所以外国人他不会讲中文，说 bang， 要是中国人的话就说砰，对不对？所以应该叫做大砰人，是吧？这是真正的翻译，大砰人。那么为什么叫这个？为什么这样叫呢？因为从前基督徒不是科学家，从前的意思是1960年代的科学家，1950年代后期，1960年代初期，已经知道有一个相当出色的理论，叫做宇宙大爆炸论。宇宙有一个开始，从一个小的不能再小，没有办法描述的一个数学起点 singular point， 没有 size 的地方，这是不可能的啊！要从那里开始，宇宙从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状态产生出时间的中间来。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在137亿年以前开始。这个理论叫做，简称叫做 Big Bang Theory。当时科学家不能相信这个，为什么不能相信呢？任何有开始的东西，就是从前没有；任何一个有开始的东西，第二个是哪里来的？因为在这个之前，科学家对宇宙的看法，宇宙是永存的，宇宙本来就在这里，一直就在这里，从来没有不在这里过，所以问他是哪里来是不通的。他自己就在，哎，已经在这里，永远在这里的一样东西，你不能问他从哪里来。你说神造的，不能同样问他说神哪里来的，说神是永远在哪里的，你不能问说神从哪里来的，答案是一样的。所以科学家一直相信宇宙是永远永存的东西，所以一旦有这个 Big Bang Theory 出来，那宇宙有个开始，所以很多科学家呢就不愿意相信。这些鼓吹这个大爆炸论的人呢，在 Cornell 的这些大佬们对于这个理论的看法，跟一些别的人，他们认为 Those are the Big Bangers， 讲 Big Bang 的人，加个 ER 在后面啊，就讲嘣大爆炸的那种人啊， Big Bangers 轻蔑他们的一句话。后来发现是这个理论，后来是这里的，所以变成一个正式的名字。你哪里听过一个物理学的名字是这种不体面的名字？大通论。所以开始科学家并没有接受它，但是它变成真的东西。宇宙大爆炸表示宇宙有个开始，宇宙有个开始，现在就开始要问说它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变成是一个在科学界以外的一个问题。麻烦有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最初的三分钟。我们也晓得说，其实从宇宙一开始到差不多是10^-43意思就是说0.34个零一秒，就是说那叫 Planck time。 在那个之前那个之后宇宙怎么样发展，我们大体上已经知道为什么今天是这个样子，而且必须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今天早上讲的登陆彗星的意思是一样的。宇宙的理论只要你告诉他开始是什么样子，他可以告诉你整个的历史。这是自然律的厉害，这是为什么人是超自然，人的历史自己写，所以人已经超自然。你不相信超自然的话，你是完全你是用超自然来不相信超自然，你知道吗？所以这是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如果真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宇宙一有开始真正带来很大的问题，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科学家到现在还是有5%的科学家不能接受这个，所以宇宙不能有开始，所以有各种不同的办法，甚至于到第26度空间里面去，像 Six Dimension 里所说的 M Theory 这种 String Theory， 希望是没有开始，宇宙是一直在这里的，一直 Oscillate 这里的问题到现在是没有办法解决，也没有办法证实的一些东西。宇宙有个开始，宇宙一旦有了开始，我们就要问他说他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在这里。如果宇宙是被造的话，被造就是刻意的，造一样东西是刻意造的一样东西，那么万物就必有某一种它的 intrinsic purpose， 你是为一个目的而造，所以一旦是被造就有目的了，他自己就在那里，他的目的是自己决定。但是呢，宇宙是有一个开始，所以 要么是某种科学方法开始自然的，要么那是被造的。那么在那个之前没有科学方法，没有宇宙，所以有点麻烦。宇宙是由自然律开始的，在那个之前没有自然律，所以宇宙是从一个不能计算的点 singular point 开始的。在 t 等于零开始的那一刻，我们不能谈科学是什么，什么都不能谈。那个之后我们可以谈。人如果是被造的，人在宇宙的里面，那么人的出现也是刻意的，那么人就含有某一种的本质上的目的。换句话说，你我有一个目的是与生俱来，因为你是被造，就像宇宙被造的一样。这目的不在乎你，是在乎造你的人。不是我的目的都是一样，这句话不是你讲的，是出于创造者。创造者怎么样造，我们的目的就是什么。他如果一个一个的造，就一个一个的目的，这你要问他。所以现在就说，一旦一样事情有开始的时候，这带来许多宗教上的需要跟问题或者这个讨论了。那么我们现在到底要讲有神没有神，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呢？所以必须我们先定义这个，不然把你讲你的神，我讲我的神，讲了半天斗不起来。这是我早上讲到说，为什么物理学家要用某一种的 operational definition， 所以我们谈的是同归似形嘛。什么叫做月亮？你说什么叫做月亮？最简单的 definition 就是说一个行星的卫星，这样不是用这个办法。最简单，看到没有？那个东西叫做月亮。你就看见哦，那个叫月亮啊，就是共同的经历，我们共同都经历一样事情。然后说那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东西的意思，对吧？从一个共同的经历，神能不能这样定义？神不能这样定义，对不对？你用别的字来定义哈，你要学用一些字典翻开，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字典上的字是由字典是用字来定义的，任何一个定义都是别的字嘛。那些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要别的字来定义的，字的数目是有限的，所以呢，没有那种有真正的定义。除非有个东西你知道那是什么，不用字的，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啊知道这样东西知道到底是什么，知道你想你的，我想的。神到底是什么？在谈什么东西？它不在我们的经历的里面，又不在自然界的里面，因为它造自然界，所以它不在自然界的里面。它如果在自然界的里面，它就是被造的，它不是造物主。它既然是造物的，它就不在被造界的里面，所以我们在被造界里面找不到它。我们用我们的经验是从被造界里面所吸取来的经历，没有办法能认识它，因为被造的跟创造的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事情。我们不能从被造界的里面来看造物者他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猜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这是为什么我需要你们能够做到前面来一点点，我才知道说我到底要走得多深。那么到底什么点需要停了，就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了。那么故事一多呢，时间就不够，所以这是两个问题。我倒知道了，就是说我如果继续这样讲下去的话呢，昨天晚上没有睡过的问题都出来了。那么先我们花一点点时间吧，就是值得花一点精神听，这第一个。第二点，很少人讲这个东西，所以呢非常的感谢 maybe it's useful， 下午有机会我们给一点问答的时间。到底神怎么样去定义它呢？是很困难。我们先得想一个神出来，然后才能谈神嘛，对不对？可是我怎么知道你脑筋里想的是什么神？所以我跟大家吵架说有神没有神，因为他每天讲的神是什么。所以定吵了一个半天呢，因为人都从自己的经验里面造了神出来来讲神。那么所以那个神呢，第一跟真神不见得有关系，第二我又不是你心里想的神，我是不是同样的一个神？所以吵了一个半天呢，都通常是证明神不存在，讲的没有道理，这不能讲，不可能，不合理。我们证明了什么？证明我们自己心里想出来那个神不合理。那么这也蛮合理的，因为我们想出来的神不是真神啊，是你想出来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我一旦进到这个领域里来呢，这是睡香。你们中间有耳听的也好好听，我后面有一些我自己写的书啊，你们可以酌量翻一翻。那么趁着你精神还好的时候可以来。我讲最后这一点，这里边讲的无神论的来源，我们先都说无神， 对不对？我们说无神，但是神如果是无神没有神的话，神固然很难证明，我会稍微提一点，但是呢无神就更难以证明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写统治两字，我这个打这个中文的技术不是太高明，那么我是用这个罗马拼音，比如说你打两个字呢，它就 suggestion， 那 suggestion 有时候是对的，可是我有时候选错了，那么有时候不 make sense 自己出来，但是蛮好。我现在稍微提到一点这个问题的困难性，所以人呢基本上面，神呢基本上人造的。费尔巴哈这是一个无神论者，现代的无神论之父啊，这点他就说上帝是人类自我的投影，上帝是人造的，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也非常的对。人会造神并不代表没有神，人会造神并不代表没有真神，人之所以会需要造神，可能是因为有神的关系，所以人要造神，而不是因为他没有。但这不是一个证明，但是我们知道说人创造神的时候呢，是神是人类自我的投影这种看法，那么并不是一个真实的形。真实的形是什么呢？其实是人不能完全知道这个事。无神论与不可知论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无神论是说我知道，是我知道没有神，但是没有是不能证明的。不知论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所以你也不知道有没有神。像罗素、达尔文、赫胥黎这些人，他们基本上采取的都是不可知论 ，agnosticism， 那么不可知，我不知道，所以神我们不能知道，因为他太伟大，所以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位是谁呢？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不用谈这个事情。是现代的人对这个事情许多的一个看法。好，那么在这种情形的里面，就出现一个说，我们已经存在，我们已经活在这里了，我们已经活在这里。那么到底活在这里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义呢？这个的想法就是所谓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是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叶所出现的东西，像尼采、像海格尔、像沙特、卡缪，这些都是实证主义的所谓的大师，影响现代人的思维，都主张是无神的。他说存在先于本质 ，existence precedes essence， 这就是实证主义基本的一句话。existence 我存在这里 ，precedes 在什么的前面呢 ？precedes essence 我为什么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的，已经存在，你自己想办法找，不是为一个目的而出现的。创造是什么？神为一个目的造我们。实证主义讲什么？我们先存在了，自己找目的。这是现在这个世界主要的思想的一个思路啊。那么存在主义的意思是不能，它的立论之一就是不能从理性的思考得到生命的答案，它不仅是个合理的东西，是主观的，是你对你自己想法什么，是相对的，理性是客观的。存在主义不再讲这个客观的东西，再讲一个主观的东西，是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不见得需要合理，跟理性没有关系。所以存在主义现在的世代呢不是很讲理的，讲说我自己感觉到，昨天我不是讲的说个人的真理吗？就是这个意思。近代人的这种人本主义也从这里开始，基本上就是人是万物的尺度，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所有东西的价值是什么都是从人自己来决定，没有比人更高的一个 标准，一个评断。所以一些厉害的人，他组织一个政府，他就来管所有的百姓，说我这个想法是最高的。所以绝对在这种所谓任何的一种集权的体制的里面，绝对不能有神。一旦神进来，那他就不是最高的，他就不能够随便管，老百姓可以照他，说神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绝对是那个神在里面。所以你可以知道说什么一个你知道说我是对的时候，你不怕把真理拿进来，你不但知道你对不对的时候，你不能把更高的权威拿进来。所以几乎所有的集权里面都没有神，都没有神，它不能够有神。那么我们现在的文学、现在的艺术、现在的价值观都被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所影响。最代表性的一幅画是这幅画，有没有人见过这幅画？这幅画是在华斯特的博物馆的里面，它有差不多接近4米的宽度，2米左右的高度，那么所以说很大的一幅画，是沙根啊，古干他在塔皮提，在上个世纪前个世纪的末叶时候画的一幅画，很有名。这幅画呢，是他自杀未遂之后，他画了这幅画就去自杀了，然后没有死成，就起来呢，就上面加了几个字，是加在这里 ，do or no no， 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他问三个问题，他是法国人，他问三个问题：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他画的是什么？画一个比较原始的一个社会，打地皮。他是在人类比较自然的文明的里面，看人活在世上到底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被我们的社会的文明所俘虏，被他们教。所以我们所想的东西不是我们真正人自己要想的，而是别人教我们的。所以他要到一个原始地方去找，找到什么呢？找到出生，不是，找到成长。这里面暗示他的这一个果子，可能是在讲禁果的问题啊，讲人不顺不顺，可能在讲这人在这里吃过的果子，后面有个偶像。到最后是一个老人，从生到死，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是往哪里去，这幅画的标题。这是很标准性的把存在主义他们心中这些困惑跟他们需要找的答案在这里画了出来。他这种画法其实他在生前并不是太有名，他死了之后他非常的有名。我提这幅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说，这幅画呢一方面很大，一方面我去看过他几次，实在是有的时候一看久了心中也是有点某一种的惆怅在里面。他这幅画是影响到后来像 Picasso、 Matisse 这些印象派的，或者说后印象派的人都从这个画法的里面所带出来的东西。好了，这是这个时代的人所问的一个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个问题谁能回答他呢？回答的是科学。科学最常用的是演化论、进化论来回答。在演化论里面基本上说，人是有一种不是为了要产生人为其目的的因素所产生的。 Man is a productof a process which do not have been in mind. Man is the product of a process which does not have been in mind. 人是一个随机的一个过程，并不是要产生人而产生出来的东西，人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是演化论基本的精神。在罗素，他就在他自己写的东西里面，我们非常容易看见这种的思维，就人他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的里面，他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相当的空虚，都是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意义。这是在实存主义找实存的意义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困难，人找不到他为什么活在这里。存在主义他怎么样来看生命呢？他说就像沙特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主义者，他是写了一些书，那么后来得了文学奖，诺贝尔的文学奖。他重要的一个作品之一就是他写的一本书，叫做《呕心》或者是《呕吐》，这本书是1940年诺贝尔奖金。他在这一本书中间讲了一段话，说都是真的。我 我其实完全没有存在的权利，我在机遇中出现，我的存在就如一块石头，一株小草，一个细菌，我们有吃有喝，为了要维持我这个宝贵的生存，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一旦你把神拿掉，人为什么出现？出现的是一个随机的一个 process， 一个进化的一个、random 的一个 process 吧。你要问这个问题，我没有，他自己认为自己没有存在的理由，也没有存在的权利。在我这里又吃又喝，把别人东西杀了，然后吃进来，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活在这里干嘛。然后又把别人，就是人生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在这里恶心，看到书名就知道说他写这个东西对他讲 not fun。然而呢，这些东西是要跟诺贝尔讲，那是引起一个世代知识分子广大的一些共鸣在里面。这些想法你们太年轻，也许没有想，或者呢你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去想。一旦去想的时候，你发现这里有很大的一个空虚在里面。罗素的宇宙观是什么？罗素他在 Free Man's Worship， 我刚刚稍微把这个书名提了一下，我翻译他中间一段话，他说人类是一些随机因素意外的产物，他的出生，他的成长，他的希望，他的惧怕，他的爱，他的信仰，都只不过是一些原子群偶然排列组合而得到的。我们为什么？我们就是分子原子所组成的嘛。分子原子为什么组成我这个样子呢？ By chance， 它组成我这个样子呢，我就这种想法，我就是我。所以呢，我之所以在这里，是有一些分子原子没有生命的，没有个分子是有生命的。没有原子是活的，就这一死的东西堆出来一个，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偶然堆出来，然后呢我这种成长的，我的希望的这些东西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所有人的成就都自终不可避免的将被埋葬在整个宇宙毁灭的废墟中，宇宙最后是要毁灭，可能是他那时候是相信 The Big Crunch， 就宇宙膨胀，然后嗡收集起来，砰一下通通没有了，这么回事。所以呢，在整个宇宙毁灭的废墟的里面，也可能是慢慢膨胀下去，越来越冷，有什么东西变成一片死寂。我现在讲的不是小说，是现在的科学，只有这两种 possibility 在里面。所以两种都是毁灭，在这毁灭不同的毁灭的里面，人到底他的成就有没有什么意义呢？没有的。所以罗素也知道这个事情，是他亲自写的话。这不是外国人头脑可以清楚讲的。你看朱自清写了一份小文，这个一篇短文，这个在这是他1942年，他28岁，他这个时候才24岁左右所写的东西。他说：“我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界，转眼你将赤裸裸的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偏要走这一招呢？有没有读过这本小文？叫做《匆匆》，不到1000个字，就800多个字。”24岁的年轻人问这样问题，说我赤裸裸的来，我没有带任何东西来，转眼要赤裸裸的回去，是这样子吗？但是为什么要来这一趟呢？我不能凭的是为什么偏偏要白白的走这一招呢？就讲到生命的意义问题，有脑筋的人是问这个问题的。那个时候你现在24岁，可能比你蛮年轻，算算有没有意义？卡姆他也是一个得诺贝尔奖金的人，他跟他得诺贝尔奖金这本书有关系，叫做 The Myth of Sisyphus， 西西法斯的巨人，一个神话。这神话讲什么呢？其实蛮简单，就是有个人呢，他叫做，其实算希腊的神灵啊，叫做 Sisyphus， 西西法斯。这个人呢，他干了一个事情呢。被死神处罚，是吧？被天神处罚，他的处罚怎么处罚他呢？就是要他每天滚一个大石头从山下搬到山顶，那个山之间的，然后那个石头呢又嘣嘣嘣滚下来，然后他又下去，又把这个石头从山下搬到山顶，然后嘣嘣嘣石头又滚下来，他又回到山下，又把这个山顶和这个石头又搬到山上，这是这个神话。他的问题是说，这个人活在这里有意义没有意义？ 他这里讲什么？在讲说一个人啊，早上起床吃了早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上班，回家，回家之后呢，吃饭，吃饭之后睡觉，有点没醒，早上起来干什么呢？又干他昨天干的事，就是把石头给搬到山上去了。搬上去了，石头也不留在山上，扑棱扑棱又下来了。那第二轮又去搬，活在这里干嘛？这个西西弗斯的神话，他这个是做一个特别没有意义的事情，搬个石头上去。我们认为我们做的事情很有意义，他们说拿走，对不对？是类似没有意义的 repeat 这种一种神话。所以呢 ，Tishon 啊，说话这句话。就是很努力，头低在那里，拼命努力翻上去。到底人在翻的意义是什么？所以这个塔木他的哲学，他在这本书里面啊，在开宗明义就讲，说哲学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哲学里面最大的问题，最基本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不自杀的问题。你以为他开玩笑，哲学家怎么讲这个事？他说是 fundamental question， 就是最先的一个问题，哲学家问的问题，就是不是说哲学界里面到底空间有几度啦，脑筋有多少 category 啦，他说不是这些，真正严肃的问题是人为什么不自杀？因为生命是荒谬的，生命是荒谬的。你为什么活在这里？你大概讲不出来，对吧？比如说这里啊，那去死了好吧，反正都要死的，越老死越辛苦，你晓得吗？最好是飞机上砰掉下来，飞机公司要赔你的后人200万，也简单明了。那个我年纪慢慢大了，所以我看我母亲慢慢过世，她91岁死的时候，相当辛苦。他是在信主的，虽然心中很有喜乐，我身体的软弱等等，人在老了之后是蛮辛苦的。活着为什么活在这里？我不知道。既然不知道为什么活着，那就死好了，不能死。那这是不是有点荒谬？所以他的生命呢，其实是 absurd， 生命是荒谬的。这是他得奖得名的一句话 ：Life is absurd。那么这种所谓的荒谬哲学从这里出来。我刚刚讲他的哲学思想最基本的问题，他说哲学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问题，那就是自杀的问题。这个时候呀，其实也蛮年轻的。 There is only one really serious philosophical question， 他说， And that is suicide。 That is suicide。这是一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97年得的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沙特的好朋友，是有名的人的好朋友的一个人说，我为什么活在这里？我活在这里做什么？生命是荒谬。他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说 Life is a joke， 生命是一个玩笑。 OK， 被开了一个玩笑。欧洲人这样想，美国人怎么想呢？美国有个文学家叫做 Stephen， 他是 Crane， 不知道你们知道这个写的书啊，就是《红色的英勇勋章》，这本书不好，也蛮有名啊。这个 Stephen Crane， 这是他死的时候，其实还不到30岁，是个年轻的人。他写了一篇小诗，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人啊，他对宇宙说，他说啊，我用英文讲，他一个人呢，这个诗开始这样说。Sir， 我从头念起。他说 ，A man said to the universe， 一个人对宇宙说 ，Sir， I exist， 我存在了，我在这里。However， the universe replies， the fact has not created in me a sense of obligation。翻译，一个人对宇宙说，先生，我存在了。宇宙回答说，你存在了，但是呢， 你的存在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就存在这里好了。Who cares？ 这是美国实证主义所写的东西，这里面看生命跟欧洲的其实是一样的。人在这个世代中间受无神的影响所产生出来的人生哲学，你不去想它是一回事，你去想它就知道说，在这个阴影的笼罩的下面，人不知道为什么活在这里。沙特写的偶像的这本书里面，它中间还有一段话，他说我孤独的真只想要自杀，我但孤独的不得了，龙只想自杀。那我没有自杀为什么呢？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对我的去世而感到伤感，我自杀了也没有人说好可惜啊，他自杀老张走了没有。那我如果自杀的话，我如果死了的话，没有人为我的去世而感到伤感，我死了比活着更孤独，我活在这里已经孤独，死了更孤独。这些人写的东西都很有意思。这个沙特写了另外一本书叫做 No Exit， 书一样长得这个样，没有出路，没有出口。你们在 Highway 上面开车，在东部啊，都到处开收钱，我在看到我在你们这里开车不收钱的，也收钱啊，不收钱，对对对，我们东部没收钱，你开开就收钱，开开收钱。不过有时候这个他们这个公路局呢也蛮讲理，我们叫下围棋叫做他叫吃，他要吃你饭，棋的时候要叫吃，要吃你啦，要奖励你，对的。那么我们说他不是叫吃不讲啊，就说他收钱不告诉你，他告诉你的，你开开开下水的路要收钱了，他上面就挂个大牌子，上面说 The last exit before toll， 你们看过，这是在收钱之前最后的一个出口，你再不出口下面就收钱了。同学们呢，你们现在是做学生，所以呢人家把你请来听福音，请得来，你们还在做学问好奇想学的阶段。对我来讲 That's the last exit before toll， 你在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接受福音的话，再回过头来听福音要等孩子长大，等你有空了，等你没事干了，没地方去了，再来听福音了，你会太忙，那个代价是非常大的啊！也希望你们呢，也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沙特呢，当时不信神的人，他死之前actually信神的，这很奇怪的事情啊，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他死的时候，死之前他信神了，他自己公布信神，人家访问他说信神，他这个老伴就是跟他一辈子住在一起啊，西蒙伯伯啊，这个人波啊，都不担心他。哇，说他这个老糊涂，这个一辈子不信神，始终是信神，气得不得了。这个沙特呢，他是在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呢，叫做《No Exit》，没有出口。这个没有出口，这里面中间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就说地狱是什么？地狱就是他人。地狱 Hell is other people， 什么叫地狱？就是别的人。他这里面讲说有三个人死了，他虽然不信神，不下了地狱了，这三个人就到地狱里去了。地狱什么样子呢？是一个房间，没有窗户，没有门，而就在这个没有出口的房间这里面，这三个人在一起呢弄不来，这个人搞讲话不讲中，这三个人叫永远在一起，三个人搞不来的，每个人都很不喜欢另外一个人。所以呢，当时关系到复杂一点，其实牵扯到一个恋爱故事等等，反正复杂的故事，反正他们搞不来，搞不来这里面呢，他就有一个比喻说，重新在世界上面，你事情也不能处理，无法处理的时候，你一死了之，可以自杀。可是现在你死了，就不能再死，所以变成没有出口，对吧？你不能说我自杀了，地狱里怎么自杀？你已经死了，对不对？又出不去，又死不掉。现在里面他叫这个地狱 No Exit， 这本书的很有名啊，这个 play 是个感觉啊。 I don't know what you read， 你知道我是学物理的，我是有专业的人，我也做我的物理，我真正有趣的东西呢 就是在文学的里面。A lot of things are very interesting. 我希望你们学生呢，不要沉溺在一个小的天地的里面，那你眼睛稍微宽一点，对于你做的东西没有坏处，来给你继续的 idea。 好了，你看到这种人文主义，它是一种无助无望，这个我已经很代表性的把几个人他们的写作，他们自己的心声讲给你们听，把他们的绘画也给你们看。尼采他自己写他是无神，他说神死了，他在一本书叫做《权力与意志》，在这里面他就有一句话说，他说在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哪有，就我在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就在，我这完全没有意义的这种主义，这种看法叫虚无主义。他说在欧洲最彻底的虚无主义就是他，就是这个说生死的人。所以一旦人离开神之后，出现一个生命在这里是干嘛的问题。所以人的解决是什么呢？只能像 Sisyphus 这个办法一样，我推这个石头上山，我推这个石头上山，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坎布说有，什么意义？就是推这个石头上山，我就努力推，这就是我现在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自己创造的。我既然推石头的，推石头就是我的意义，这是没有办法的一句话。难道生命是这样，是为这个而来的吗？就他自己也说荒谬，对不对？这权力与意志，这是这里面讲说，这个一旦不相信神的时候，他发现说生命是没有意义，他是一个彻底的、最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没有意义，为什么存在？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很早就在问了，在西元前第六世纪、第五世纪，就有一个人叫做 Sophocles， 他就说最幸运的人呢，就是还没有出生的人。最幸运的人是没有出生的人。你既然没有出生，你怎么问问题呢？你不能问问题，到底存在是不是一个权利，还是存在是一个咒诅？你不存在，怎么知道存在是一个咒诅呢？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有点麻烦。当然，我们也不能在这里问的太多。存在这个悖论也在这些地方。那么存在，我并没有要被生出来，所以我不欠上帝任何的东西。这是一个存在不认识神的人他心中的一个反抗，这句话讲的并没有并不坏。 I did not ask to be born， 我没有要生出来，所以我不欠你任何东西，你要把我造出来是你的事， I don't owe you、yeah. 好了，在这种关系的里面，有另外一个人画了一幅更有名的画，这幅画，这幅画的好不好？比如说我看他画的跟我孙子画的差不多。这幅画是个挪威的一个后现代的一个画家，叫做 Munch、啊、这个人呢 Edvard Munch， 他画的这幅画呢，蒙克这幅画呢的题目翻成尖叫 Scream 分析一下。他在挪威 Oslo 的峡湾的山上画的，如果你们去过那个地方，知道是一个风景极美的地方。 Oslo 的峡湾，他们叫所谓的这种海跟山相遇，山从海里面直直的上来的这种，它这个山的高度宽高过那个湾的宽度，你想象啊，这就像长江三峡里面的味道，只是这个大的多，叫峡湾。那么在 Oslo 的峡湾， Oslo 是挪威的首都，在这里有个长桥，上面这个桥呢是观风景的地方，这个桥呢也是 Oslo 当地的人最喜欢自杀的地方。在 Cornell 是美国最漂亮的 campus 之一啊，通常人家说美国有最两个最漂亮的 campus，通常有一个是 Cornell， 另外一个可以换，可以是什么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啦，不要几个好校园都蛮漂亮的，MIT 啦 ，Harvard 啦，不要去，你可以看这个 Princeton 看有一点点校园可怜，我知道 Berlin 好像看起来也不错，不过呢，这些都是这里都是平的地方嘛， 那么在这种影响的考量是在尼加拉瓜大瀑布的附近，尼亚加拉的附近，就那个地震是那种地震，所以这学校里有这种两三百尺的这种匣子一样的东西，上面盖个桥，这个桥呢好几个桥，有好几个峡湾，好几个这种所谓的 gorge。 那么这个桥上面呢是在1950年还是60年左右 Time Magazine 上面登了一幅，就是说美国最漂亮的几座桥，中间有一座是在 Cornell 里面，这座桥里下桥，我们好像是差不多300尺，然后还是很漂亮，中间的红的叶子到处都是。现在桥上上面都挂了很多的网子，为什么？因为学生自杀就在那里，工作不好，风景就美了。一旦你不知道活在这里干什么的时候，所以这个看木屋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OK， 这里这个墙桥也是他们常常自杀的地方，所以你看这个画家在选了啊，选这种东西，天不是蓝的，天是红的，血色。所以已经告诉你说事情是不平常了，对不对？什么东西不平常？后面两个人男的女的分不出来，这个人什么样子看不出来，说都是看见一个头，这个时候手那个两个手大大的手捧着一个头，看见一个嘴，一个瞪起来的眼巴，嘴巴张开没有声音，屏幕叫做尖叫 scream， 他到底在尖叫什么东西？人为什么尖叫？我有8个孙子。他孙子有小孙子有时候会叫，一个孙子一叫你就知道什么有事情了，对不对？什么事情？他们我们家的孩子们带我们的孙子带他都是一样，孩子一闹就叫他们说 use word， 用字用字，你吵的话达不到你要的目的，你要告诉大人你要什么， use word， 你讲你讲，孩子们不大会讲，他要讲就要记下来，不然话出不来的，字是出不来的。一旦他要讲的时候呢，就完全容易就说 reasonable， 就可以开始讲。所以叫表什么？叫它里面有极大的需求，但是讲不出来，我就叫，对不对？解决孩子叫的问题呢，我叫这孩子，我的孩子的孩子乱骂，或者我带孩子的办法，你们应该可以去学的。Use word， 你说。不要叫，说啊，他只要说了，你给他说，或者告诉他为什么可以说，说啊，说这个人在叫，就比方说他这个是对自然界的人叫，他对他的生存在那里叫，为什么是叫？为什么是一个尖叫？叫不出来。他活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桥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屠宰场，看到一个疯人院。公园，他这个姐姐所在的地方，所以他选这个地方呢，就相当代表性的。所以这幅画画的好不好呢？你们不知道怎么评价啊？你知道这幅画在2年以前、3年以前拍卖的时候卖了多少钱吗？这幅画世界上面是这类画啊 ，painting 卖的价钱最高的一幅画，1200万。1200万元，这画也不大，画了这画什么东西？它就是题目，尖叫。他画一个世代人的兴奋 ，the whole generation。这个当人本主义出来之后，说神死了，没有神，没有神，这边给我看，没有神，在这个世代在里面，当把神拿掉之后，人找到他不能自己定位，在他不能自己定位的里面。随便他的写作、他的创作、他的文章、他的绘画，都反映出这种危机、危机。为什么会在这里？所以这幅画它的代表性非常的高。为什么有人愿意花这么多的钱来去买它？这个挪威国家画廊 （National Gallery） 啊，那么的这个社长，这个女叫 Jill Lloyd， 她凭这幅画。我把它翻成中文，说尖叫是一幅划时代的图画，描绘出人在他所熟悉并蛮有把握的19世纪以后，进入一个没有上帝、没有传统、没有规矩的时代， 处在一个渺茫不确定的存在危机的里面，面对他所不能了解的世界，只能感到恐惧与惊慌。就是这个听话的这个馆长对这幅画的一个描述。坚强，这难道真是人的结局吗？难道这是这个时代的心声吗？ No， 有另外一种声音，这是在今年的复活节，我们教会复活教会聚会的光景。在复活节，我们在有另外一个声音在里面说，主活着， He is alive， 主活着。这里是赞美的声音，我不晓得你们能看到什么样子，但是这是我们的会堂，前面是我们的诗班，有个乐团在这里，然后隆隆种种上上下下，还有外面楼下坐的都是人。另外一种声音，另外一个心声，他所传讲的是另外一种赞美。这跟一种没有神，这是一批相信神的人，相信真神的人，跟我刚刚讲到心中没有神的人的这种失落的重感中间的差别，是有天渊之别在里面。同样的宇宙，同样的社会，我们说活在同样一个地方，我也读同样的 一本书，同样的书，研究同样的自然，所得到的结论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人最基本的宇宙观不一样，一个是没有神，一个是有神。神 cares about 他所创造的，人的意义是出在神的创造。基督教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一起初宇宙有开始，宇宙不是永恒的东西，宇宙是一个产物，神是一个永恒的。所以起初 in the beginning， 圣经最先的几个字，圣经的最先的字就是这个 in the beginning。 所以人说科学家搞了二十世纪才发现说前面两个字很有道理，宇宙有开始，起初一直给你，最近以为没有开始，结果果然有开始。起初神创造天地，这第三个字是大家研究的东西，有没有神啊？天地已经在这里了。既然是这样，宇宙就有目的了，因为它有个来源。如果宇宙是被造的，那就是刻意，万物含有某为什么本质上的目的。人如果是被造的，必含有某种本质上的目的。这是我开始讲的那句话，因为它是被造，所以它有目的。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没有是不能证明的。没有神，没有神，他们说你证明有神，我们证明了半天，他觉得不大好，因为本来很难嘛。神是一个超自然的，我怎么证明给你看？我证明出来的神一定不够高明，我告诉你，一个人把神证明给你看，他要么证明错了，要么他证明的不是神，他必然是超越这些的，他是合理的，但是不能具意义。可能是无瑕的证明，无瑕疵的证明，它是合理的，但是不应该能够证明。证明我证明的神证明了半天，你觉得不大好，这是应该的，对不对？所以说我证明的不好，所以没有神，这不可以所以的。正面证明的不好，不是反面证据的充足。我早上问说，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地球自转呢？如果找你们专业的站出来，你就说地球自转的证据大概让你讲一通。那么你讲的不对，我当然希望能够 demonstrate， 那这个我也 demonstrate 过，就中间找人起来讲，他讲说你为什么觉得地球自转，讲了半天不得要领。所以我在结论就说，你看他讲的不对，所以地球没有自转。不是，正面的证据不足，不是反面证据的充足。我证明神证明的不好，不是所以就没有神，没有神要自己去证明的，为什么没有神？这才是证据嘛，懂不懂啊？我希望你们能够懂这句话，我希望你们能够懂。证明没有的困难是没有是不能证明的，其实要他证明没有是很难很难，其实很就没有办法证明的东西。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 我不知道到底要跟你们讲的多深，时间不允许，不知道。因为在科学中间，有时候需要证明一些没有，比方说这个周边定律，就是说 A 的 n 次方加上 B 的 n 次方等于 C 的 n 次方 n 大于2的一个方 n 只要大于2，没有任何的整数可以适合这个方这个 equation， 没有任何的 n 可以适合我刚才讲的 equation。 这是费马最后定理，这个证明了350年了，这难啊，没有真是难证明的，它是基本上是哲学证明，没有就不能实证了。我拿没有给你看什么话，是不是？我有我给你看就是这个，对不对？那没有你看什么东西啊？既然不能看，那怎么实证呢？那只好推理了。我要推理没有什么麻烦，有几个人会做实验。从道德的角度，如果道德基本性是指引他的，会创造神明，这也是引他的，自然是个利益，所以不大一样。良心是普及性的，善恶是相对性的。这里就是我们从这个教主这个人自己的经历来看，我们知道人有普及性的良心，可是你讲什么是善，他讲什么是善，从利益的角度来看说是相对，是不一样。所以一个东西是相对，一个是绝对，但是失去了这个绝对之后呢，开始相对的就出现，相对出现问题就出现。所以战是人争战，所谓利益争战，利益就是对我好，叫做有益啊。有什么叫好？好就是对我有益。你离开神之后，离开良心之后，这是唯一的定义。好朋友是对我有用、对我有利的那个人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好人，他对我有利；他对我无利，他是坏人。好坏是这样的啊。所以在这里才很多的争战，所以这个争战是不必要的。人自己成为一种万物衡量的标准，那么就造成你的善我的善不一样，所以搞了半天搞不清楚。一旦没有神就有病，一旦有神的时候呢，人开始可以有共同的一个标准在里面。如果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无神是会产生虚无主义，我刚才讲到，那么善恶的这种事情，那么自然律的这种奇妙其实都是跟神有关系。如果没有神的时候，自然律为什么这么奇妙？人为什么有善恶？为什么有苦难存在在这里？你看啊，你说有神有苦难，这是你的问题吧？这里也就到我最后一天我讲这个问题。有苦难是每个人都有的，没有神的话，苦难没有意义。那个人受苦是没有答案的。有神，你对苦难可以开始一些认识。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生命？没有定义。所以无神论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信心是自然的东西，我上次已经提到，两件事，我越想越觉得稀奇，心中也充满了敬畏之心。在我头上的星星，我心中的道德人，这些事已经告诉我们，在心灵里面，人其实是有神，可是人呢，当去找神的时候，就出现宗教。宗教有两支，一支是人以自己为出发点去找神。另外一个是以神的启示为出发点，让我们来认识他。宗教只有这两种，一种是人自己做出发点来看神应该是什么样子，还有一种以神为出发点，以他的启示告诉我们说他应该什么样子。差别也是在于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圣经中间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叫创造宇宙和万物的神，既是造天地的主，又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要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如果这个神是真的神，他怎么要住在你造的殿的里面？他怎么要你给他东西？他是赐生命气息给万物的，对不对？一切都是他的了。所以这是假神，从这句话里面很难一批就看出来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假。所以真神认识他，既然他是超越，我们必须从他的启示开始，因为他是个决定他者，他与我们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怎么认识这一位呢？必须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自己想。所以圣经里面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神的心里，启示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罗马书里面，这启示只有启示的宗教才有对的可能，才有对的可能啊！因为有人说他是启示，他是一个假的启示，但是神的事情只能神告诉你，人想出来是你的理论，你聪明你会想，更聪明人想的比你更好，跟真实没有关系。真神必须是从启示的角度来认识，上面的启示是必须的， 因为如果他不启示，我们想出来是人的事情，人间的事情，世界被造界的事情，都是创造者的事情，所以启示是必须的，启示是必然的。为什么神要启示我们？因为神如果不启示我们，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造。我们被造之后，哎，我在这里，为什么我在这里啊？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个神，就不知道为什么被造。可是神要想办法告诉我们呢，神就说、啊：“你看，你不知道我在这里，在这里面不知道，我不知道干什么，这真的是荒谬的，哈哈哈，真是可笑。”这不会是他的意愿，因为他造我们是有个目的，他是要为了达成他造我们的目的，要想办法告诉我们他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启示是必然的，这个必然在信心中间的，所以是早上这一场的问题，就牵涉到原理的问题，理论上没有问题，启示是必须的，启示是必然的，所以一定是一个共同大家可以看到的东西，不然你哪里知道启示是什么东西？所以最共同的东西就是写下来的文字，对不对？你跟他们去研究，是一个。所谓的客观的东西，自然是他的启示，圣经是他的启示，圣灵是他的启示，基督是他的启示，是途径。所以在这个里面，上帝用的是，其实讲到圣经就神的话跟基督，那么这些自然是神启示中间部分。我为什么信神？我写那本书叫做《实存的真相》The Nature of Reality。我是告诉我的学生跟我的同事说，我跟你们同样研究自然，研究这个物理，我们看的是同个现象，那我为什么要信神呢？因为这是我所看到自然界背后真正的样子，那真实的样子是这样子。 That's the purpose、啊、好，上帝其实必须是必然，所以我们知道说不是说那里要按哪个人去通神去啊，要去干什么奇怪的事情，要吃什么样的药，要闻什么样的烟才能够认识这个人，不是的。神要启示我们是他的目的，因为他要达到他创造的目的。这个是什么东西？有没有人的回文针？那么这回文针呢有点 distorted 啊，变形。我告诉你啊，我刚去一个公司，我还学在研究公司上，我上班的，上一段时间班，这样的比较舒服。我上班的时候，公司有规定说，员工下班的时候一定要把你的抽屉锁起来，因为怕别人偷你的机密。那么其实物理的机密，他偷出去就是他的本事。所以那时候公司的规矩是公司的规矩，那我们就要把抽屉锁起来。可是呢？我在第一天上班的时候发现这公司啊没有给我钥匙，没有给我，我一看就说啊 that's it， 这一定是一个试试我到底有办法没办法。当然因为我也看过 James Bond， 当然我也这个知道有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叫做费曼，这个 Feynman 这个人呢，他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去开锁，这个锁一旦知道它怎么结构，你是可以想办法去开它的。好了，我说这个大家既然知道我是物理学家呢，下面考我一下。所以呢，我说这个问题想这桌子的时候，你很简单的说，所以基本上只需要一个回纹针，在实验室里拿些这个钳子来，前面弯一弯。这个弯的有长一点，有的短一点，这个长短的我也知道，再试一试。然后到这边，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 上回家，这个东西放在口袋里，把裤子弄破了，所以放在桌子上回家。第二天早上来上班，就是新的员工了，就来了一个同事，老资格的，哎呀，老大叔了，就谈这个谈那个，一边谈一边谈，他就看见我桌子上有一个变形不用的回纹针，这个拿来当回纹针一点用都没有，还可以。他一看，废物一个，顺手丢在自己手里，嘣，丢掉。我就赶紧自己手里掏出来，我说我有用，来，为什么他有用啊？我造的。 I made it, right? 所有创造他做目的，别人看不出来，他自己就不见得知道，但是造物者知道。所以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啊？你把自己乱想，别救你的朋友。废物，不要去看，造物者有目的，除非你认识他。Know thy God， 认识你的神，认识到你的神是认识你自己生命的起点。You start from that。这个东西呢，我还留在那里，还有用，虽然已经不在，有别的样子在里面，可是呢，对我有感情上的这种寄托。创造的目的，神为他自己造的。凡称我名下的人，是为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这是讲的啊。我们称他的名为主，他造我们是为他的荣耀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这是这个就是讲到说整个。You shall bring all who claim me as their God, for I have made them. I have made them for my glory.It was I who created them. It was I who created them. 你要是认识到你的神，你开始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那就是说，自身主义，你先活了自己想，自己去想办法，不要去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不是自己造。那么现在十二点左右，就这样停在这里，我不喜欢超过。不然我还有故事要告诉你们呢，那么就认识到你的神，基督所引导的路。你问他，他为什么上祷告？我们认识这里的途径，你照着方法去做，圣经是生命的蓝图，都是客观实际存在的东西。中间我跳回去几张证据，几个 slide 在里面是有点 supporting evidence， I don't need it， 因为这是一个信的问题。你愿意接受，神是你的导师；你不愿意接受，我再怎么讲也没用。所以呢，在这里呢，所以本来这个创办的这个主办单位希望我讲六场七场的，我说我如果讲四场他们不行，我再多讲就没有用，他反而生气。然后今天这一场呢，是为一些思想我为什么活在这里的人来讲的，对于现在的社会所认识的人，有点忧心的人所谈的一些话，我稍微说了一些文学上面。跟艺术上面的东西来看，这个时代的没有盼望性。再看说，其实人的盼望是在主的里面，因为基于是他创造的。单单一个 idea， 如果你说圣经很难信，太多神迹你不能信，你可以相信天地是神造的。你如果愿意接受这一点，你没有真正的问题。圣经你只要相信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是你的开始一句话，你如果相信这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别的圣经都是小事情，都是小事情，就是无中生有，神都做出来，你问他怎么会在水上走，小问题，你可以开始不小问题，大的问题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一旦抓住这个，这是生命的出路，这是生命的出路。你不会再像他这个沙特这样讲说 No accident， 这是 accident， 什么是 accident？ 神基督是你的 accident， 那你的生命中间有个全新的一个境界给你打开啊！大家，我们感谢你，因为福音您到现在，你在我们中间也让许多人能够听到为什么人需要来信，信是人的本能，人都可以做的，是每个人是不是心中有这个羡慕，愿意来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不认识你，人没有生出来就认识你，你认识我们，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愿意被你所认识，来认识你的人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说主啊， 我不认识你，但是我希望能够认识你。如果我们中间有朋友们，你们心中怀着这样的一个指望，你愿意在这里举手说，神，我在这里认识我的主，造我的神，主啊，我在这里，希望你把你自己启示给我。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能不能请你把手举起来说，我在这里。就是这个人在造你的神的面前这个心愿与别人是没有关系。如果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愿，你愿意不愿意表明这样的心愿说，造我的神，我在这里，我不认识你，但是你认识我，我愿意来认识。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的话就请你举手。好，我看见这一位，请你放下，感谢神。还有这样的人在中间吗？好，我看见，请放下。这边有位弟兄，请放下。还有这样的人吗？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神自己的吩咐。耶稣说，在人前认我的，我在父面前也认他。我不完全了解这话的意思，这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坦诚的说，主，我愿意来认识你，知道我的心，这句话是真实的，我是愿意来认识。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说，我在这里做啊，把你自己启示给我。还有没有？有就请把手举起来。好，看着这位弟兄请放下。还有没有像人这样的空间呢？如果有，就请把手举起来说，我在这里做啊，让我也能够认识你，像在白天看我一样，能够与你面对面。我最后再问一次，就不问了。如果在我们中间，如果今天早晨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说神，我愿意来认识你，造我的主，让我认识你，所以我认识自己，因为我是你所造的。如果有这样盼望的人，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可以的话，请你举手，我可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有的话就请举手。还有没有？祝我们感谢你，因为举起来举手的人是无畏举手的人。主在你的面前，他向你举手，求你鉴察，你是鉴察人心腹心肠肺腑的主。主啊，求你按照他们心中的盼望，按照你的恩典引领他们每一位，让他们生命中间能够充满主自己的光，让他们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这里。愿主自己施恩保守引领，我们为他们每一位感恩，求主自己怜悯他们每一位，施恩给他们每一位。这样的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